好，我们再继续啊。那么下一段。So the process works in the same way when you perform virtuous karma, which has it as its underlying motivation ignorance about the true nature of self. 那么同样的，就是刚才讲的是在造作不善业的时候，这个种下的种子啊，还有这些名气啊等等。现在下面这个讲的是，即使你是在造作善业，也是同样的这个过程。因为什么？因为你仍然还是以这个无明呢、啊、作为初始的这个动机，因为是还在轮回里面嘛，所以基本上都是这个无明呢、啊、是一个主要的动机的力量嘛。Because of the ignorance that grasps at an inherently existent self, you act in ways that you believe will make that self happy.You may make offerings, giving charity, observe pure ethical conduct, and perform other virtuous actions. 所以呢，这里讲说，因为无明的关系啊，我们还是执着在我上面。我们认为我是与生俱来独立存在，有自信的。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嘛，对吧？前面讲过了。所以即使是基于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无明，然后呢？我们去造作种种的善行，使得自己快乐。我们觉得我们在造作这些善行可以让自己得到快乐。好，这些善行包括什么？包括 make offerings 就供养啊， give charity 布施啊，持戒啊， observe pure ethical conduct and perform other virtuous actions 造作其他种种的善行。所以我们因为这个动机啊还是一样，所以还是一样，就是还是基于无明，而我们认为造作这一些业行呢、啊，是会让自己得到快乐的，跟前面那个造作不善业的情形是一样，因为造作不善业，我们觉得会让自己得到快乐。现在造作善业，我们同样觉得让自己这个得到快乐，但是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自己啊，我们事实上是错误的认知啊，我们认为它是。绝对存在的去这个这个一致性存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去造作的这些善业。So this actions deposit seeds on the consciousness, which are carried forward until they ripen into happy rebirth at some time in the future. 那么这一些业行呢，同样的会在我们的心识里面去种下种子，而这些种子会随着心识。随着这个生命的这个持续、啊、那么它会变成潜能，然后在将来适当的时机会成熟，这个成熟的结果呢，是让我们投身在善趣，投身在这个所谓上三道、啊、人道、天道、修罗道、This virtuous karma which is contaminated because it is motivated by ignorance becomes the cause of birth in the desire realm as a human or deva。那么这一些 virtuous karma 这些善业，前面讲的供养啊、布施、持戒、啊、等等这些善业，我们称作叫做有漏善业，对，前面记得吧？因为它是什么 contaminated， 它是污染，它受到什么污染？受到无明的污染。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其实是污染的。那么我们去造作的这一些善业，这些有漏善业。就会使得我们将来投身啊，来生投身在人道或者是欲界的天道啊，人道当然是欲界，那么投身在欲界的人道跟天道，好，你会成为人生或者是这个欲界的天人。 In the case of immovable karma， 那么至于说这个不动业这部分呢， It ripens as birth in the form or formless realm，那么它成熟的时候，让我们在来生呢、啊，投身在色界跟无色界，啊，这是不动业这部分，不动业这都指的是善业了。The consciousness that receives and carries forward this karmic seeds is called the causal consciousness。那么这个时候，当这个果报成熟的时候，我们投身在欲界的人道、天道，或者是色界、无色界。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的心事啊，这个叫做果位事。哦，对不起，这个叫因位事 causal consciousness。啊，那么同跟前面的解释是一样。The consciousness at the first moment when such a seed ripens as birth in one of these happy migrations is called the resultant consciousness。那么同样的，当我们来生的第一个刹那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事称为是果位事，啊 ，resultant consciousness。好，这个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心事。下面这个 name and form， 名跟色啊，名跟色。The fourth link is called name and form。Name refers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our non-physical aggregates。Feeling, discrimination, formative activity, and consciousness. 那么下面这个形色，形指的是名指的是什么？名 refers 指的是四种 non-physical aggregates， 四种这个所谓不是 physical 的 aggregate 的运啊，不是属于这个物质的这种运。这个包含什么？包含受 ，feeling 是受，对吧？然后想 ，discrimination。Formative activity 行，还有事，也就是五蕴前面的那除了那个色蕴以外，其他的受想行识这四个蕴啊，都是属于名的这一部分。啊，名是由这四个蕴啊结合起来的。For the Buddhist school, this non-physical parts of the mind-body continuum which combines to create the the mental life of an individual are what we are really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a person, a being, or personality, or life. 那么对于这些佛法里面的这些不同的部派而言呢、啊、这个什么唯识啊、中观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一个四个运的结合啊，结合成这个身体跟心的这个相续嘛 ，mind body continuum， 心身相续啊。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结合，它 create the mental life of an individual， 造成了每一个众生的这个所谓的 mental life， 心智的生活或者精神的生活。那么这个精神的这一部分，这个是我们平常所称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众生或者是一个这个生命等等，这些我们平常用这些名词的时候指的主要是这个，主要是指的这个四蕴的结合体。那么下面 form 这个色refers to the physical aggregate，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个physical 啊，身体的，或者是这种物质的这一种运。What we commonly call the body， 我们平常叫身体啊，我们指的是身体。For all beings except those in the formless realm， 所有的众生，除了那个在无色界的众生以外啊。也就是除了无色界以外，其他所有的众生 ，consciousness joins with the body， the form aggregate， at the moment of conception， and as the five aggregates come together and develop， life begins。那么，除了这个无色界的众生以外，其他的从色界以下的这个所有的众生呢、啊，当这个心事。Joins with the body， 跟这个身体啊结合碰在一起了。这个身体指的是这个 form aggregate， 这个所谓色蕴啊。当心事跟色蕴结合在一起了，什么时候结合在一起呢？在这个所谓的 the moment of conception， 那个叫做我们叫做怀孕吧，啊怀孕，在这个。受孕的这一个刹那，身心的这个五蕴呢结合在一起，碰在一起，这个时候呢，生命就开始了，新的生命就开始了。所以换句话讲，当你的这个心事还没有跟那个这个所谓受精卵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心理生命还没开始，那只是一个所谓流体的物质，受精卵是一个流体的物质。但是当这个心是跟它联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的那一个刹那，这时候新的生命开始。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后面讲到说这个生啊，第十一个运啊，生的这个时候这个开始，第十一个这个叫做什么缘起啊，这个时候生命开始。好， that developmental period is called name and form. 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阶段称作是名跟色。If you are born in the formless realm, you have only four aggregates. 所以如果你出生在无色界的话，那么基本上你只有四蕴。You have name but no form. 只有这个名，没有色。All other beings have all five aggregates. 其他所有的众生都有五蕴。They have both name and whatever form is appropriate to the realm in which they are born. 他们除了有名以外，另外还有他们所投身在那个不同的这个轮回道里面的那个色，那个外相嘛，那个身体。So actually,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views on whether the beings of the formless realm have form or not. 有关于这个无色界的众生到底有没有色，有没有这个所谓身体啊？实际上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啊。那么 ，according to the Yogacara system, they have no form at all. 根据唯识论呢，唯识论的这个观点，那么这些在无色界的众生基本上没有身体。但是其他的 other schools including the Madhyamaka, 包括中观论啊，那么认为什么？ Although there is no gross body, beings still have the mere seed of form, which means they have an extremely subtle body of form. And this is the view of Tantra as well. 那么这里讲到就是说，其他的这些部派，包括中观这个金部、有部，这些认为啊，尽管在这无色界的众生，他没有 gross body， 没有粗俗的身体啊。粗俗身体指的我们刚刚讲那个physical 那部分，但是呢，他们仍然具有 mere seed of form， 有色的种子。也就是说，有那意思是什么？他们有非常细微的这个身体，非常细致的身体，只是这个身体啊，我们一般的看不到，但是呢，他们有。然后呢，即使后面这最后一句是，即使像密训里面也讲的，也认为这种就是无色界的众生啊是有身体的，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修这个双运啊等等这些，那么到最后要成就就没有基础了。所以从密续的观点来讲啊，事实上即使无色界的众生他都有身体，只不过是非常的细致啊，非常的这个细微。So when the Buddha first taught the 12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he was speaking to human beings. So he laid out this evolutionary process in the manner that applies to human development. 当佛陀刚开始讲这个十二缘起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以这个人道的众生啊为指涉的对象，所以在这里面所讲的基本上都指的是人的发展 ，human development， 以人为对象来做的说明。To better understand what name and form is actually talking about, we can take a human life as an example. 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人的以一个人的生命来作为例子啊，会比较容易了解啊。So from the time that the consciousness first joins with the fertilized ovum, all five psycho-physical aggregates are already present. 所以从那个这个所谓的心事跟那个受精卵结合的那一刹那开始啊，那么这个所有的五蕴啊都已经 呈现，就具足了，这五蕴都具足，色受想行识啊，全部都具足。
Of these five aggregates,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conception and the stage when the six sense organs have developed, is given the designation name and form.
那么这个五蕴呢，就在它这个受孕的这个过程，还有这个所谓六根呢 ，six sense organs， 六根呢发展的这个过程呢，这个时候是我们在这个十二缘起里面称作名色的这个阶段啊，我们给它把这个过程定名为叫名色。
The body consisting of the combined blood and semen before the six sense organs have developed.Is called form.
那么，在这个所谓六根呢还没有发展完全之前，这个身体啊 ，the body， 这个 body 包含了什么？包含了这个父精母血。那么这是我们称作是色 ，is called form.
The four mental aggregates as they exist in this developmental state period are this designate name because they form the basis orReference or naming.
所以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其他的那个四蕴呢，在这个整个这个所谓这个受孕的过程里面，发展的过程里面，这些四蕴呢称作是 name， 称作是名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 form a basis for naming， 因为他们是形成了未来啊被称呼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们称作它是名。
Traditionally, we have a description of five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the womb.
那么，根据这个西藏佛学的传统啊，在就是这个受精卵呢、啊，那么发育的过程里面分为五个阶段。
The first stage is when the consciousness joins the mixture of parental semen and blood.
好，这下面这一段呢、啊，这个基本上是就这个受孕的这个五个阶段来说明啊，有没有有这几个名词啊，参考一下就可以了。这个第一个叫什么 ？Menopo， 我也不知道怎么发音。那么指的这个心室啊，跟这个受精卵啊结合，这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呢？第二阶段，这个受精卵发展成一个 small soft mass， 啊，这个长成一个比较小而柔软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也不是形体，反正是一个实体，这叫做 nuncle。好，诸如此类，这个参考一下，效果就讲。
So in brief,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fetus is developing through these five stages.Up until the six sense organs are complete, is designate name and form.
所以前面上一段讲的是五个发展的阶段。那么在这个发展的阶段的过程里面，这个时候六个这个根呢 ，six organ 也逐渐的形成完整。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称作是名跟色啊 ，name and form。下面是六处 ，the six sense basis。
Here we have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d-body complex described in the name and form link.
Again, 那么这个是指的名色之后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啊。
We can take a human life as our example,
同样的以人来做一个例子。
At the stage of the gradual growth of the sense facultiesThe body faculty has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 but the eye, ear, nose, and tongue faculties are still developing.
好，那么你看，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刚刚第一个阶段是视跟这个这些其他的这个四蕴呢、啊、结合的，视跟这个受精卵结合，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第五阶段，所以这边讲说，那么
在这个阶段 at this stage of the gradual growth of the sense faculty, 这个所谓六根发展的这个阶段 the body faculty has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 这一些这个 body faculty, 身体上面的这些可以说器官呢、啊、基本上逐渐开始发展。但是呢这个时候讲说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这些还没有完全成型。还正在发展中，所以 the six phases refers to this developmental phase during which the person develops the capacity to experience an object through the coming together of sense faculty, object and consciousness, although that contact has not yet taken place. 那么这个所以六处啊，这里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这个所谓根的发展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时候这个众生呢、啊、他逐渐发展出的 capability 对不对，发展出他这个将来去经验这个外境的这种能力。那么怎么样经验外境呢？是由这个所谓 sense faculty, 由这个根啊、也就是眼耳鼻舌身呢、啊、然后由这个近 object 是对近外在的这些对象，还有呢这个 consciousness 还有心识，这三个合在一起、啊、这个时候这个众生他就可以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在这边讲 although the contact has not yet taken place, 因为他的这个根还没有发展完成呢、啊、对不对，所以尽管有事尽管有劲，但是因为根还没有发展完成，所以它没有办法三个形成形结合在一起，因此它这个 contact 这个触，这个下面那个第六个那个触啊，接触的触啊就没有发生，懂这意思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这样子讲，我们先说这个触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前面的第五个这个六触啊，跟视，跟这个劲。都要完成才有可能。那现在在这个第五个阶段这个六处、啊、正在发展的过程、啊、所以下面这个 contact 就还没有发生， 这里讲的是这个意思、啊、So in other words, with the completion of name and form you have an actual body, then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six sense phases the specific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at embodiment are fully developed and the sensory facultiesthereby become utilizable instrument. 那么换句话讲什么， with the completion of name and form, 当你这个名跟色完成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啊发展初步完成了。然后呢，但是这个身体虽然说发展它的发展初步完成了，可是因为你这个 six sense basis,六处还没完成，哎，这个六处这里指的是这些前面念过了这些观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 ，the specific physical property of the embodiment are fully developed。只有等到这个六处啊，等到这个根呢、啊、发展完成了，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 physical properties， 这个众生他的身体的这些这个这些所有啊，那么才真正的完全发展出来。然后这个 sensory faculties 这个时候这个这种根识这时候才可以变成这个 utilizable instrument， 才变成可以使用的这个器具。换句话讲，当你这个眼耳鼻舌身都还没有发展完成的时候，即使你那个有这个识有 consciousness 没有用，要等到这个六根完成了，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过程里面，身体的这些六根完成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所谓 sense consciousness 根识啊就可以开始发生作用，可以跟配合的这个根呢、啊、可以发生作用。那么this process of gradual development takes place for beings born from a womb.
from an aid and from warmth and moisture. 这个整个的这个六处跟前面的名色这个发展的过程呢、啊，那么可以是由卵生的，可以是由胎生的，或者是湿生的这一些众生呢、啊，啊，共同具有这个过程。那么对于那些化身的产生的众生来讲啊。Such as Deva and beings in the intermediate state, 或是中阴身，对于那些天人或中阴身来讲的话 ，the sense bases do not gradually evolve, but are fully manifested at the moment of birth. 对于天人或者对于那些在中阴状态的这些众生来讲的话，这个 sense bases, 好，这些所谓的触啊，它不是逐渐发生的，不是逐渐形成的，它是在你这个果成熟的那一阶那一刹那就完全的出现。这样可以理解吧？ And this is explained in Asanga's level of yoga deep. 所以在无著论师的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啊、有做了一些解释。这个是有关于六处的这个说明啊，下面是触接触的触 contact. Once the sense faculty are complete, they begin to operate. 所以你看这个 sense faculty 就指的是根呐、啊，这些眼耳鼻舌身的这一些根，一旦它形成了，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发挥作用。那么 contact is the moment when the faculty and object of cognition and the moment of consciousness meet. 这个触指的是什么时候呢？是指的当你的其中的一个根一个观啊，我们说五官的里面的其中之一啊，或者是用意义上，然后 an object of cognition 一个对境，以及这个 moment of consciousness跟这个心事、啊、结合在一起，这三个不同的这个内涵呢、啊，碰到一起，这个时候触就发生了。Independent on this moment of contact, the object is distinguished as either attractive, unattractive, or neutral. 所以跟着这个触啊，当这个触的这一个状态发生的时候。那么立刻就产生了受的感觉，所以你就会产生这个，会去判断这个对境、啊、到底它是吸引人的，或是令人厌恶的，或是这个 neutral 中性。好 ，there are six kinds of contact， 有六种触 ，corresponding to the six faculties and the six types of consciousness。这个六个触是怎么发生的？是跟着六观 ，six faculties 是眼耳鼻舌身意，然后还有那个六根，还有六个根识，跟着这个同时发生的，所以就有六种触。这个六种触在后面有 textile， 这个是接触的触，身体碰触、啊、这是一个 visual， 眼睛看到，啊 auditory， 耳朵听到，然后。Olfactory， 鼻子嗅到，鼻子闻到那个味道。还有 gustatory， 舌头去品尝的味道。And mental， 心思。所以基本上有六种触。因此我们有的时候在不同的书上面看到谈这个十二缘起的时候，第五个讲六触啊，触是地方的那个触、啊。第六个就讲 contact 是讲六触。啊、六种接触的触，这是两个不同的说法。下面是 feeling， so depending on whether you have contact with an attractive, unattractive or neutral object， you experience a pleasant, unpleasant or neutral feeling。 所以呢，根据、啊、你所接触的这个对境是吸引你的、不吸引你的，或者是中性的，那么你产生一种觉受，这个觉受让你快乐的，或者是不快乐的，或者是毫无感觉的。When contact and feeling are complete, the experience is complete. 所以当这个触跟受、啊、完成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经验就是你的这种觉受也就完成了。那么 let us look at again、this whole process of evolving、evolution of human being, thinking of the being as an experiencer. 好，把我们这个人呢，我说这个感受中呢，当作是一个主体 experiencer, 他去经验的人呢。All samsaric life is experience. 所有的轮回的生轮回的过程啊，本身都是一个经验，也就是说是一个境。And whatever you experience within a particular life is due to cause and conditions. 所以你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生命里面所做的种种的经验，都是因为因跟缘，都是因为你过去生中所造的因跟缘。Your physical form and your mental life are both the result of karmic seeds planted at an earlier life. 所以你的这个 physical form, 你的外相是怎么样？你的色就是色相，你的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色相是怎么样？还有你的 mental life, 你的后面的四蕴结合的这个结果，心智的这个生活，这个生命是怎么样？都是决定在过在那个特定生命之前的。这个时间所造作的 所造作的种种的业的结果都是决定在那些结果上面。 So the human as experiencer has these two parts, the physical and the mental. 那么就人道众生每一个人而言的话，我们基本上包含两部分，一个是身体的 physical, 一个是 mental, 心理的。 The physical aspects places in the mother's womb with the union of the parental semen and blood and the consciousness joins at the moment of conception. 所以前面也念过了这个 physical aspect, 我们的身体的这部分、啊、那么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母亲的子宫里面，当这个心事啊，前一世的心事跟这个受精卵结合的那一刹那开始啊，我们的身体啊就这个开始了，身体这一部分。As we said earlier, with the completion of name and form, you have an actual body. 所以当这个名色这个阶段完成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这部分就完成了。尽管它这个六根这些还没有真正的发展完成了，但是潜能已经在了。So at that stage of the fertilized ovum,enlivened with consciousness, you have attained the entirety of a body, although the details of its shape have not yet fully manifested. 所以呢，就像刚刚讲的，当那个受精卵啊，那么跟这个心事结合在一起啊，这是受精卵它本身就变成生命，都开始具有生命。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获得了整个的这个生命，新的生命。而尽管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些观呢、啊、或者说根呢、啊、六根呢、啊、还没有发展完成，我们的手脚这些都还没有完全的发展出来，但是就像前面讲的，基本上你已经具有已经拥有了一个 entirety of the body, 身体的全部已经具备了啊，都那些潜能都在了。 So by the power of karma, the body with its faculties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at the stage of the sixth sense basis, the sense faculty come to their full manifestation. 所以根据你过去生所造的业力的结果，那么这个身体还有它的这些观啊、根啊、还有这个手脚啊等等这些持续的在发展、嗯、然后这个到了这个所谓的六触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根是 sense faculty, 不仅仅是六根，同时这个根是、啊、也都发展完全了。 At that point, the entire physical instrument that enables the being to be an experiencer is complete. 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啊、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身体啊，它的这个观也好或者事也好，这些都发展完成了， 所以这个让这个众生呢、啊、开始变成一个有主体性的 experiencer， 一个经验者、啊。All the particular physical requirements and capacities to experience life are in place.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那么你这个身体里面，这个所有的这一些不管是器官也好，不管是这个根室也好等等，通通都已经形成。那么这时候，你作为一个主体的经验者，这些条件呢，基本上都已经齐备了 ，are in place。So the faculty, consciousness, and object are now linked together. 那么因此呢，你这个根、识还有境，这时候这三个不同的实体，这时候就可以连接在一起了。Then comes contact. 这时候开始有触。前面你讲过了，当你这个根、识还有境三个碰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这个触就开始了。So this meeting creates experience as a consciousness grasping an object as attractive, unattractive, or neutral. 那么当这三个实体结合的时候，就产生了受。这个受里面就前面也念过了，你开始去分辨它是吸引你的，或者是不吸引你的，或者是这个对你没感觉的。伴随着这个吸引不吸引没感觉的这一种这个感受，这时候产生了快乐不快乐，还有这个毫无知觉的毫无感觉的这样子的一种觉受。 So in other words, from contact feeling arises. 看从这个触啊，接触的触开始，这个时候升起了受啊，我们这个所谓快乐不快乐或者是中性的这种感觉，是因为你接触了对象才发生的。 Independence on whether you come in contact with an object you determine to be attractive, unattractive, or neutral, experience a feeling that is pleasant, suffering, and or neutral. 所以就是根据你在接触的对象，你决定它是 attractive， 是吸引你的不吸引你的，或者是这个中性的，这时候你产生的那种觉受啊，快乐不快乐，或是毫无感觉。One feeling after another, that is the way you experience your life. 那么我们的生命呢，其实就是在一个接着一个的觉受的这个过程里面，在经验，在形成。Most of the effort of your life is directed at striving for pleasant feeling. 所以你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这个整个的生活也可以看作是我们努力在争取啊，让自己变得快乐的这样子的一个触的过程，因为触嘛，接触的触啊，所以你感觉到这个对境是这个吸引人的，所以因此你会感觉到快乐啊。那么也反过来讲的话，为了追求快乐嘛，所以我们当然尽可能的去这个接触那些让自己受到吸引的对象，所以整个的生命呢，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Each experience of feeling is the ripened fruit of karmic seeds you planted in the past, the results of causes you created by your previous actions. 所以每一个受的这种经验呢，苦乐或者是中性啊，无忌的，那么这个都是什么？都是过去生中啊你自己造作的业的一个结果啊，你自己造作的业跟这个因的这个结果。So beings in the form and formless realm experience only pleasant. 在色界无色界的这些众生啊，只觉受到快乐 peaceful feelings during their whole life.整个他们待在那一个轮回过程里面的那个时间，他们都觉受到只有快乐 peaceful feeling， 很这个祥和的这种觉受。那么但是其他的你像 lower realms 下三道的这些众生呢，他们就绝大部分主要是 是感受到这种痛苦的这种觉受，但是对于众生还有其他的这些色界的欲界的众生等等，这个时候是 mixed 啊，苦乐都有。但是不管怎么样， all beings in cyclic existence, the feeling they experience are the ripening of their previous karma. 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个轮回里面的所有的众生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觉受都是过去生中所造业的成熟的一个结果。So contact is the point at which the subjective components of experience, the faculty and consciousness meet and utilize the object. At that point, the object's role in the experience is complete. 所以这个触啊是怎么样？ The point, 当这个 subjective components of experience, 当这个经验的这个主，所以主体的这一部分啊，这个主体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六根里面的一部分，还有这个根识，这一些主体的部分 meet and utilize the object, 碰到同时利用那个对境，这个时候是 contact. At that point, the object's role in the experience is complete. 当这个主体跟这个境碰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境的角色就完成了，就是在这个觉受的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境的角色就完成了。So from that contact feeling, the subjective reaction arises. 从那个触的那一个经验开始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 subjective reaction 这个受就开始了。你是觉得快乐或不快乐等等这些，就出现。So this feeling is the ripening of previous karmic seeds. 那么无论如何，这个受的这个过程或者这个经验，是过去生所造种子的一个成熟的结果。And once that feeling has arisen, the entire experience is complete. The karmic seeds have yielded their fruit. 所以当那个受产生了，这时候你这个整个的这个经验就完成了。也就是说，主体我们的这个观还有观识，它在前面的那个阶段，在那个名色还有这个六触的这个阶段完成了，然后接下来在触的这个阶段，它跟这个外在的这个境又结合，这个时候再加上心识这三个不同的部分结合在一起，然后这时候形成了这个就是产生了这个受的这个内涵。那么当这个受的内涵里面出现了令我们快乐、令我们痛苦、令我们没有感觉的这个内容的时候，那么基本上我们又开始去造作新的业。所以到这个阶段来讲的话，这个受可以说是过去生所造的种种的业的种子啊成熟的一个阶段，所以也因此我们会有这些这个不同的这种觉受。这个是第七个 feeling。 第八个是 craving， 这个爱一般翻作是爱。Craving is attachment， 这里讲得很明白，这个爱呢就是一种执着贪执。When an enjoyable feeling arises, you become attached to it. 当一个前面那个受里面的这个让你觉得快乐的这一种觉受产生了，这时候你就想要什么 attach to it， 你就想要执着在那个境上面，对不对？因为这个境发生，境你接触了这个境，让你产生了乐的觉受，这时候你就想要继续的拥有它，继续维持那样的一种状态。So you do not want to separate from it. On the contrary, you want more and better. 好，那么你就不会想要跟它分离啊，你希望有更多的。Even when pain and discomfort arise, there is craving. But in this case, the craving is to be free from that unpleasant feeling. 即使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产生痛苦或不舒服的这种觉受， 这时候我们也会产生这个 craving， 这个 craving 就不翻作是爱了，这个 craving 是什么？一种贪着。那么这个贪着是什么意思？贪着是想赶快离开这种让我们不快乐的这一种这个结果，这种感受。中国大师就讲到这个 craving arises as the result of feeling needs to be qualified。中国大师曾经说过，这个受产生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这个需要解释一下。Feeling itself is not the ultimate cause of craving。受本身呢，并不是爱的最究竟的原因啊。Craving is caused by craving is caused when feeling is accompanied by ignorance。好，重点在这里。当这个贪着，它是受到无明的推动，或是跟着无明一起行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 feeling 受是造成爱或者造成贪着的原因。那造成贪着的原因这边念到了，受本身不是究竟的原因啊，究竟的原因是这个无明啊，是吧？So in the 12 links, ignorance the root cause that sets the whole process in motion. 所以在十二缘起，所以烦恼的十二缘起里面在讲，无明是根本的原因，而且是使得这个整个十二缘起这个不断的持续在这个运作的一个根本的动力啊。When a particular feeling arises, it is rooted in ignorance and determined by ignorance. 所以你说任何一种特定的 feeling, 这个觉受产生了，如果仔细去观察的话，它是由这个无明呢、啊、来决定，同时也是由无明呢、啊、在推动的。Therefore, when a feeling of pleasure or aversion arises toward an object, that object is being perceived in a distorted way.所以呢，当我们产生了一种快乐或是憎恨的这种情绪啊，这种觉受，当然是对着一个对境啊，产生了这样子一种觉受啊。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对境、啊、其实是被我们用一种 distorted way， 一种被扭曲的方式啊，在认知啊。也就是讲说，我们认为那个对境。这个叫什么 unattractive， 不吸引我们，并不是真正那个对境不吸引我们，而是说我们对它的认知啊，这个认知是一种无明的结果，无明造成的。所以因为无明，我们对于那个对境产生了一种被扭曲的认知，其实它本身可能非常的这个 attractive。不也不能讲 attractive 本身也是一个被扭曲的，只能够说它本身是没有自信的。对，我们了解没有自信的就不会有那些感觉了。Because of ignorance, the feeling arises based on this mistaken perception. 好，那么。这个受啊，这个觉受，它之所以产生呢，它是因为根据这个 mistaken perception 一种错误的这种认知的过程。那这个认知的错误的认知过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 ignorance， 因为无明的关系。So when that feeling is pleasurable, you desire the object and want to possess it. 当那个觉受是令你快乐的，这时候你就想要拥有那个对象。希望更多一点啊！当这个觉受是令你不快乐的，这时候你希望能够赶快跟他分离啊，不要再跟他混在一起。In either case, the feeling gives rise to the craving only because it is dominated by ignorance. 所以不论如何啊，那么这基本上都是因为无明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才会产生这个错误的认知，然后导致这些觉受。Our craving, of course, is another word of desire. 那么这里讲的 craving 这些爱，就讲的是一种这个 这个就是欲求啊。When we need to keep in mind that not all desire is non-virtuous. 在这里当我们讲到 desire, 欲求的时候我们必须记得这个并不是所有的欲求啊都是 non-virtuous, 都是不善的啊。好 there are certain kinds of virtuous pure desires, such as the desire of a bodhisattva to liberate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free them from suffering.有一些欲求啊其实是善的像这个佛菩萨们希望能帮助所有的众生解脱这种欲求是善的啊从离苦得乐等等这些欲求是善的 When a desire like that is free of ignorance or other afflictions it does not operate to perpetuate entrapment in cyclic existence所以当这个欲求它不是受到无明或者是其他烦恼的这个掌控的话这个无明不是它的动机不是那样子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对不起刚才不是讲的就是这个欲求啊它不是受到这个无明的掌控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就不会使得这个当事人啊那么继续的在轮回里面这个受困 Once ignorance is cut out from the root feeling still arise but craving does not 好一旦这个 ignorance 无明呢被铲除了被根除了也就是说你已经证悟空性了不再受到无明的影响这个时候 feeling 你虽然有觉受它仍然会发生了觉受仍然会发生但是呢这个爱就没有了你就不会想要去拥有它想要去这个这个控制它啊这可以理解吗因为前面已经讲过我们种种的这种觉受乃至于后面的这些业行啊事实上是根源于无明嘛我们对于自己对于这个现象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当这个错误的认知被砍除了被这个连根拔起了这时候尽管我们对这些对象还是有觉受啊还是有喜欢啊有这些可是呢你不会想要去你喜欢你不会想要去拥有占据它因为你知道它是自性本空的你不喜欢你也不会去排斥它因为你知道那是自性本空的它随时都在改变啊像这些这是这句话讲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时候虽然 feeling still arise But craving does not. 觉受还是会产生，可是呢，爱不会有，你不会想要控制它，掌握它。For example, arhats experience pleasant feeling. 啊，这些阿罗汉，已经证悟空性的阿罗汉，他有这个 pleasant feeling， 有让他感到快乐的这些觉受。And Buddhas also have blissful feeling. 这菩萨们呢？同样的也有这种所谓大乐心里面这种大乐的感受但是呢 because these feelings are not dominated by ignorance they will not give rise to craving or attachment 但是因为这一些觉受不是出于无明的所以他们不会去执着它不会去想要用这个完全的控制那些执着 So this nexus betwee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linksprovides a good illustration of how these 12 links operate as a chain of causation. 这个第七、第八呀的这两个缘起啊，第七是受，对吧？第八是爱。这两个缘起啊，那么这事实上啊，这里讲说 provides a good illustration， 对于这个十二缘起究竟是怎么运作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A feeling is the culminating result of a previous set of causes, ignorance, karma, consciousness, etc. And when that feeling arises, that particular sequence of cause and result is complete. 这个受是什么样？是前面所讲的那些所有的因呢、啊？这因包括无明业事啊、无明行事等等这些因。 到了这个受，等于是到达了一个 高点，完成了。所以当这个受产生的时候，那么 particular sequence of cause and result is complete。 前面的那几个从无明开始一直到这个第六啊，这个六，第六是什么？处，到处这个阶段，这里面的因果的这些都完成了。But at the same time, that feeling is giving rise to a new craving. 好，同时呢，当前面这个六个阶段完成了的同时啊，这个受啊又产生了新的爱，又产生了新的贪着 ，which may take the form of attachment, aversion, or some other affliction. 那么这个受，刚刚讲这个受啊，会造成新的贪执啊。那么这个时候是以一个什么，以 attachment 或是就是喜欢或者是憎恨或者是没有感觉等等其他的这些烦恼，用这种形式产生。所以因此在这里这句话讲的是说，这个受啊，那么一方面它完成了前面的那个从无明开始的这些种种的阶段的这个因果关系，等于到受的时候到达了一个结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受，因为我们开始有了喜欢不喜欢中性的这种感觉，那么因此就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执着憎恨或者是这个无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反应，又开始造作新的业啊。所以在这里主要讲的意思就是这个受受跟这个爱这两个 links， 这两个缘起啊，实际上它在整个的这个十二缘起里面扮演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So the new craving will motivate new karma and a whole new cause result sequence will be set in motion by the completion of the last one。 所以你看 the new craving 新产生的这个爱啊，它又会使得我们去造作新的业，那么也因此呢，这个一个完全崭新的这个因果的这个过程呢又开始。 So in this way the chain of experience within one lifetime and the chain of lifetimes within cyclic existence perpetuate themselves。 所以只有就是这样子啊，刚才我们念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让我们了解到，你这个轮回啊，即使这一生的轮回或者是你整个轮回的过程就是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 perpetuate， 就不断的持续延续下去啊。 So that self-perpetuation process is what the 12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are really talking about。 所以我们讲说十二缘起啊，烦恼的十二缘起，它主要的其实就是在讲的这种这个轮回啊，它自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动力继续不断的这个在这个进行啊，在延续，主要指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十二缘起指的是这个意思。那么回到刚才念的这个它为什么会继续不断的持续下去，就跟这两组啊因果关系啊有很密切的就是直接就决定在这两组的因果关系。所以前面从无明开始一直到受，那么然后受跟这个爱结合在一起又变成新的这个因果关系的开始。前面是它是前面的那个因果关系的结束，又是后面因果关系的开始。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它这个十二缘起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紧紧的扣在一起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的这个继续的延续下去，就重点是这里啊。So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craving， 有三种执着。There's attachment that belongs to the desire realm， attachment that belongs to the form realm， and attachment that belongs to the formless realm。 所以
有欲界的执着，有色界的执着，有无色界的执着。I'll consid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 How are phenomena that belong to the desire realm, to the form realm, or to the formless realm distinguished? 那么你怎么样去区分呢？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执着，怎么样去区分它？The distinction is based on the type of attachment that any particular phenomena give rise to. 好，这个区别是在哪里？就是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任何一界里面所出现的特定的一些执着的形态。They become part of that realm of existence based on their capacity to generate attachment to that particular realm. 也就是讲说，要区分这个三界、色界、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特定的这些执着，那么你要就是我们可以从什么？从这个一方面这个三界里面这个执着的特色去区分，另外一方面呢，这里讲说 become part of that realm existence 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特定的执着是受限于它所存在的那一界。也换句话讲，你在欲界里面所产生的执着，你不可能在色界里面产生，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去这个制造这样子的一种执着，这样可以讲，你可以理解吧？那么，再看下面还会介绍，也还会讲得更清楚。So they become part of that realm of existence based on their capacity to generate attachment to that particular realm. So phenomena of the desire realm nourish attachment to that realm, and phenomena of the form realm nourish attachment to that realm.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属于欲界的这个众生，你只会产生欲界所特有的执着。反过来讲，你是色界的众生，你就只会产生属于色界所特有的执着，啊，以此类推。So this point make it clear that this eighth link of craving or attachment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perpetuating and structuring samsara existence. 好，那么这个第这个craving 这个爱啊的这一个 link。这个缘起啊，它指出来什么？指出来就是说，在这个十二缘起它不断的运作的过程里面，这个爱的这个缘起啊，事实上它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central role， 一个主要的位置。什么位置呢？就是说，延续啊这个 samsaric existence， 延续这个轮回的。这个运作，它扮演一个主要的位置。为什么？因为根据我们前面讲的，假设你是欲界的众生的话，你就只能够去产生属于欲界所特有的一些执着。你如果是比如讲无色界的众生，你就只能够去产生这个属于无色界的众生所特有的执着。比如说，我们曾经在前面念过。在无色界的众生里面，他当他这个投身在无色界的时候，他比如说他进入到那种甚深的禅定状态，对，那么这个时候他一方面他也没有那些，照前面讲，他没有这个所谓粗的这些 body， 他的这一些观世啊，也相对的不具有和欲界的众生一样的那样的观世，所以他。在无色界里面所执着的产生执着的对境是什么呢？是那种甚深禅定的快乐，他就不会再产生到这个色身香这些东西了吧，他不会再想到说哇，明天再去吃个肯德基大鸡，他想这些东西不是他的这个对象，不是他 attach 的对象，就刚才这整个一段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的 attachment， 所谓的这种 craving 它是根据这三界而有各自不同的内涵跟区别，所以这都不会混在一起的。也因此呢，我们说这个三界之所以会继续不断的延续，是因为这个特定的这一些 attachment 的关系，这些 craving 的关系。好，重点在这个地方。